好好好，好放着。
别惊动我。
好，好，谢谢啊，放着。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迈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海杯中所行，靠着神
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求你今天继续借着圣经上的话，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神国，什么叫做天国。啊，我们的主，我们常常很迷糊， 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常常是在黑暗里面，我们看不见亮光。我们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个人的深处工作，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也让我们把真理活出来。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题目就是神国与天国。我们还是用讲义的五十一页，讲义的第五十一页第三点就是这一个国出现的时候是世上所有的人的统治的国都结束了啊，都结束了。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讲义的第五十一页，他就说到第 ABCD 第 D 这一点， D 这一点是上一次我们讲了有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这是最后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一打，耶稣就降临了啊。那么这个战争在什么时候打呢？那是最后的三年半，不是七年，而是三年半。所以上一次我们是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都在这里比较了，把它读过。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弟兄姊妹交通。今天我们要说到什么叫做末期啊？什么叫做末期？那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请从第三节读到十四节，请从第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读到十四节。好，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请我们要注意这里，什么时候末期来到？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我们所说的末期，也就是说主耶稣什么时候降临，那是一个末期。上一次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讲为以色列人和他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大家记得七十个期，前面有七个期四十九年，后面有六十二个期，就是一共是六十九个期，是连在一起的，它是连在一期讲的。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啊，但以理书第九章 二十五节，好，二十五节要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五先读到二十六。
你们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经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灾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那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没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好，那请问你看，我们注意这一个地方，二十四节是说为你本国的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然后这七十个七怎么算呢？就是从二十五节开始算，那就是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上次我们已经解释了，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就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啊，我们上次读过了旧约的尼希米记啊，第二章，那就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就开始算了。一开始算就有七个七，就是七个七年，七七四十九年，四十九年就是重新来把耶路撒冷城墙把它建好。下面又有二十五节，你让知道到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我们上次说了，到受高君就是指的基督啊，弥赛亚，他是受高君的时候，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所以你看，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它是连在一起讲，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是连在一起吗？和连在一起，所以六十二加七就是六十九个七。所以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了，被剪除了，一无所有。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波斯王尼希米的时代算起，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这里面就有六十九个七年啊，这在历史上可以算出来，可以算得出来。这六十九个七结束了，后面还有一个七，一个七年，应该是七十个七年。那么那一个七年，最后一个七年什么时候来呢？啊，那请我们再看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请我们注意一个叫一直到底，那就是说还有一个七年要来，是一直到底。一直到底就是指的末期啊，就是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末期还没有到。你看见现在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也看见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各种情况都出来，但是还不到末期。什么时候末期到呢？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然后末期才到。末期一到，那就最后一个期就要出来了。那么从六十九个期要到最后一个期，中间隔了多长，一直到底有多长的一个时间呢？读圣经的人都看出来，这个就是教会的时代，那是教会的时代，因为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教会就开始了吧，就建立了。教会的时代建立到主耶稣到末期，主耶稣还要再来啊，那就是最后，最后，那么就是最后一个期就才出现，所以这中间是教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梦见有两个铁腿，你记得吗？为什么叫做铁腿啊？就是那个长度就是教会时代的长度，好不好？那两个腿啊， 的时间就是教会时间的长度，一直到那个半泥半铁的脚，那是最后出现十个脚趾头，好不好？为什么叫两个腿呢？那就是代表教会的时代是一个比较长的时代，2000多年啊，教会的时代。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看来处在这个时代的也要接近末期，要快到了，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的变化能够使我们知道末期要到啊，但是还没有到，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天下，对不对？对万民做见证还没有，现在正在传。所以我们看见在全世界这个福音都在广传啊，神用奇妙的办法在那里传福音。昨天晚上在这里还有个我们不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从昆明来的，是个云南人，他说他已经在云南家庭教会服侍了20年、那么他和政府的教会又不同啊，他带了一些他照的相片啊，从电脑上储存在电脑上拿来给弟兄姊妹看啊。昨天晚上他大概就交通一下，他在那里有弟兄姊妹，特别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啊，他是有20几个少数民族，他就在他们中间做工作。好，那么这些事情啊，都是神在末了这个时代是兴起人来，要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就到了。那么末期就是7年，你看到没有？这里是讲7年，是不是？那么我问，它是一直到底就是7年。那么现在27节，但以理书9章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一期之内就是7年的前开始，那就叫一期之内，就与很多人订盟约。那么这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后面所说的毁坏可憎的。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是指到这个人了。这个人在新约我们把他叫做低基督，或者就是启示录13的那个兽，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兽啊，等等。我们上次已经说了，那个兽和这个低基督行毁坏可憎的，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行毁坏可憎，毁坏意思就是他是破坏，把大灾难带给大家。可憎，圣经里说的可憎就是指的偶像来讲。所以上次我们就说了，他会坐在圣殿里自称是神，他就是一个可憎的。如飞而来就是变得很快，那意思说在最后有7年这个地上开始，就是这个敌基督的他在那里掌权了。7年他在那里掌权，但是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和平的面目，友善的面目出现，所以给大家订立盟约。你看到没有？我们不要打仗了，我们应该怎么好，对着大家应该友好。但是马上就一气之半，就把前3年半过了，就是后3年半一开始他就如飞而来，意思就是说他马上这个面目就变了，他就改变了，那就很凶狠了。他的面目一改变了，就是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这一个是指的犹太人讲。为什么指犹太人呢？因为第24节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定了70个期，所以贡献和祭祀是以色列人向神在圣殿里面献祭。以色列人献祭也不能到处献的啊，我们一定知道以色列人在圣经里规定的，他们只能在 圣殿里面献祭，别的地方不能献祭。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没有圣殿，所以他们也有没有献祭，他们也没有可献。那么七年，最后的七年，他们如果要献祭，你看他不是说吗，一期之半是祭祀给贡献子息，那是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以前还有贡献，还可以向神献祭，对不对？定了条约，那就是最后的七年的开始，以色列人可以献祭，就表示说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不修圣殿他怎么献祭呢？好，所以前三年半以色列人是一定要修一个圣殿，然后他们就在圣殿里面献祭。那么过了前三年半，后三年半一开始，这个敌嫉妒的，就是心怀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他的面目就变了，他马上就不许他们献祭了。他用什么办法使他们不能献祭呢？他就是不是说下个命令你们就不献祭，那以色列人不会怕他的，那就只有去打以色列人。所以就有一场战争要打，上次我们讲啊，叫做哈米杰多登战争，这个在启示录的十六章，要在以色列国打啊。所以这场战争一打，他们就打到以色列这个地上去了。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打不赢了，这个就是祭祀和贡献怎么样就止息了。而且这个敌基督的行毁坏可憎的要坐在神的殿里，他就坐在那个修的殿里了，自称是神了。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大家要明清楚啊，因为这条圣经里的这个路，但以理书讲了，马太福音又讲，启示录又来讲，那就证明是我们这样读圣经是对的，好不好？因此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要说到大灾难。大灾难到底有多久？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三年半，不是七年，因为前三年半没有灾难，他与许多人订立盟约了，那不存在了。后三年半，那就是大灾难。因此，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请从十五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死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那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好，请我们注意啊，主耶稣在这里讲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里是说到一定有一个大灾难。那么这个大灾难是对谁讲呢？对，第一个是对犹太人讲。所以十五节，你看主耶稣讲，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就是说他打仗了，把军队带来打以色列人，就到以色列的圣地上面来了啊！这场战争一定要打。十六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他没有说在加拿大的要逃，看到没有？那就是当时那个战争在哪里打？在犹太打，在犹太打，所以犹太人要逃，所以这里是指的犹太人。十七节，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为什么？军队来了，你要赶快跑啊！ 这一段圣经曾经在1999年，还没有到2000年，不是叫做千禧年吗？千禧年就有一些传道人，甚至有香港的牧师跑到这里来讲，他说这里是说到千禧年要到了，为什么犹太的要逃到山上？他说这个千禧年呢，这个电脑要出问题，因为电脑，他说因为我们这个电脑啊，在设计的时候啊，好像只有2位数字，不到3位数字。现在你要到了2000年了，这个数字就增多了，电脑控制不了了，控制不了，这个电梯就不能上下了，所以他你就不要下来了，哦，不要去拿东西了，就是他是这样的解释，要停电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聚会中也有人宣传了，就说赶快到唐人街去买，那个煤气炉，为什么要停电了？啊，买煤气炉，买那个气力要煮饭，赶快买蒸馏水。1瓶水，因为停电就停水嘛，那个电脑不能控制了，银行的钱赶快要拿出来，因为银行你就电脑出问题了，他是这样来解释。所以当时就有人问我会不会有，我说从生意来看绝对没有，我劝他们不要去买，结果买来的就上当了，啊，蒸馏水吃不完吗？罐头也吃不完吗？好不好？所以这里是说在犹太的，请你要注意要逃到山上，房上的不要下来的东西。犹太人的房子我去看过，就是2层，上面一层下面一层，意思就是赶快跑啊，要逃难了。田野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因为军队来了嘛，啊，意思就是知道要逃了。所以下面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灾难来了，大灾难来了，所以请我们注意，这里一定是有一个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谁给的呢？这里讲了一个，请毁坏可真的，在犹太地的灾难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带来的，他要去打以色列人。那么现在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当时就是要打以色列人的有3个集团要来打。从圣经里给我们看，不是一个集团来打。第一个集团要打以色列的叫做东方集团，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6章。12节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3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3个鬼魔并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那么从这里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请我们注意，第六位天使吹号，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伯拉大河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幼发那的河，幼发拉底河。那么幼发拉底河水就干了，那么水一干了以后，那么水干了以后就为谁预备道路呢？就为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指的东方啊，好不好？来的众王来预备这条道路，那是东方。所以这里有个东方集团，他们要越过跨过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然后过来啊，幼发拉底河，从幼发拉底河过来以后就到以色列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就是经过了幼发拉底河到以色列去的， 那是一个最近的道路，好了，他们就到哪里去？要去打以色列，这个叫东方集团，好不好？日出之地，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到哪里去呢？第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聚征战。神全能者的大日，神就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时候，让他们去打以色列。这是东方集团，而且他们去打还要和众王在一起打，不只是东方集团的人，看到没有？他们要与众王，普天下众王那里，除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看到没有？一起打，这是第一个集团，叫做东方集团，要打以色列。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还有一个集团叫北方集团，请我们读以西结书三十八章，旧约的以西结书三十八章。请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以西结书三十八章第一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以西结书啊三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四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佛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聂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在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譬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
好，所以请我们注意，这是什么时候啊？请你看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他从列国中召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就是犹太人在末后之年，请你注意啊，那就是最后的时候了，末期了。所以末期以色列人是在他们的地上是安然居住，但是啊，有人就是第六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基础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好，那么这是北方集团了，这是北方集团，不是东方了。同着谁呢？那就是第二节，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那么这个地方，哥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高山的意思，北方的高的山，北方的他们有些地那个地方就是养马，马匹很多啊，马匹很多，所以下面就讲要说到他们的马匹了。罗斯读圣经的人就觉得在当时说的罗斯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啊，米舍是中文的翻译，所以读圣经的人就觉得这个字在拼音上应该是从莫斯科来讲啊。土巴现在还有土巴，苏联现在还有个地方叫土巴啊，地图上你可以找得到。还有，那么这里就说是北方有一个集团，他们要来打以色列，而且在末后之年， 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就是说不是只是他北方集团，还有很多国的民，看到没有，就包括东方集团就在里头了，他们一起来，比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是末后之年，第二个告诉我们是来打以色列，因为特别讲了到以色列的土地上来。第三个，这是在北方来的，北方来的。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先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十七节，十四节读到十七节。
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们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几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就更清楚的来解释了。他说十五节，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所以他是北方的集团，率领许多国的民，好不好？不是一个国家，很多的国民都骑着马，北方是骑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十六节，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所以请我们注意一下末后的日子，好不好？这一场战争，哈米杰多镇战争一定要打，这是末后的一个日子。所以这个北方集团也要来打以色列啊，一样来打以色列。好，那我们现在请读第三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四巴的王哥哥，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的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克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智者圣者。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北方集团神要把他打掉，要打他的弓，你看到没有？从你第三节，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落你的箭。那是神来和他征战，以色列人打不赢，是神来和他征战。等着我们要说神怎么样来和他们征战。那么还要读这一章，就是三十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十七节到二十节。
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这里就说到鸟、飞鸟要来吃肉，走兽要来吃肉，吃什么肉呢？就是心毁坏可憎的那个敌基督的带领所有的军队，北方的、东方的，还等等我们要说西方的，来打以色列。
最后神把他们灭了。所以这些尸体怎么办呢？那飞鸟来吃他们的肉。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要吃他们的肉啊，因为讲到末了的时候。好，那么这是第二个集团我们读了，现在我们要说第三个集团。那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十节，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十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赐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好，请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里说到的海就是指到地中海，从海中上来，意思它就是从这个兽，因为它是一个人啊，它是一个人。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人呢？那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这是一个人。人怎么能从海里上来呢？意思他是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出来的。地中海是指到西方了，这个兽是从西方出来。刚刚我们说东方有一个集团，北方有个集团，现在这是西方的集团。那么这个兽它一出来了，你看这个兽的特点，头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们曾经说过，脚是代表这个执行的权柄，它的执行。头是代表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或者这个头呢是代表我们历代的各种的我们以后就把它叫做主义吧，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它是一种这个系统。因此你看这个七个头，这个所以这个形状，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么这三个我们在但以理书我们已经读过了，狮那是指的巴比伦王讲的，对吧，就是巴比伦那个系统那个制度。熊是指的马代波斯那个制度，豹是指的希腊那个制度。所以最后这个兽，西方出来这个兽，地中海出来这个兽，它本身就是敌基督的，也就是毁坏可憎的。刚刚我们读到东方集团是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那里没有说到新毁坏可憎的，没有说到它。北方集团也没有说到，只说到哥哥，对不对？没有说到新毁坏可憎的。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说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说那新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那么这个新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就他可以，你看下面有一句话，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话，夸大邪多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42个月，那就指的这个兽，3年半是他横行的时候，3年半是他横行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这一个 是他呢？那请我们要读单一理书，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单一理书，我们先读第7章，先读第七章第七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8节，第七节读到第8节。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噬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10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3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那你看这一个兽的特点，头有10角，看到没有？那刚刚我们读启示录那个是不是有10个角啊？那个兽，但是为什么这个兽没有7个头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到最后了，所以他开始这个兽只有巴比伦，好不好？只有巴比伦王啊，只有最多他到了希腊，希腊都还没有到了，好不好？最多到希腊，所以后面的什么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这还没有出现，所以这里就没有提到他的头的问题，只说他有10个角。那么不但有10个角，你看这里哈，有一点，第8节，我正观看这角，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3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个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说夸大的话。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今天读的启示录13章第5节，又赐给他说夸大邪毒话的口，看到没有？一样啊。所以这就是小脚，就指着他来说的啊，指着他来说，他说夸大话的口。那么现在他出来以后，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那请我们现在读这个大英里的第7章第25节，7章25节，大英里书7章25节，我来读。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向改变戒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半再，看到没有？一再二再半再就是42个月，好不好？那就是启示录说的这个从海里出来的兽，要说夸大的话，有10角7个头，而且它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但以理书就是说它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一再二再半再，那就42个月。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但以理说的这个兽，就是但以理9章所说的那心毁坏可憎的如非而来，心毁坏可憎的如非而来。这个心毁坏可憎的如非而来，他就要改变以色列人的律法和节期，不许他们再祭祀神了，不许他们死祭祀神，而且是最后3年半的时间，就是一再二再半载，最后3年半，也就是42个月。所以启示录的13章说的这个兽，也就是但以理书第7章说的
这个小脚，这个小脚，对神他说夸大的话，对以色列人他是要打他。好，我们看他这个兽，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吞吃全地啊，他是要吞吃全地，就是我们这个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23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浇水。吞吃全地就是这个全世界都要受他的控制，吞吃全地。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13章第7节，启示录13章的第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是不是就吞吃全地啊？好，所以启示录的13章说的这一个兽，从海里上来的兽，就是但以理书第7章说的那个小脚，这是第四个国最后的一个。对神他说夸大话，对犹太人他是打军队三个集团去打他，对基督徒啊，圣经也讲了他是逼迫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那么这个逼迫基督徒啊，请我们要看启示录的12章，请我们从第1节开始读，读到第6节，第1节开始读，读到第6节啊。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
好，这里有一个妇人，我们曾经说过生了一个男孩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是指的得胜者，得胜者被提了，那么不得胜的就是这个妇人了，所以这是就留下来了。要在地上多久啊？1260天，就是我们说的3年半，也就42个月，也是一战二战半战，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就要接受逼迫了，所以这里你看就有水了，要把它冲去啊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时候，第6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那么妇人是在这里被养活了，养活的时候也就是说她还存在在那里，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妇人是指的教会讲，因为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那里是说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就像男人和妇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妇人是指着教会还在地上。所以最后的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有一批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还要留在地上，要经过3年半，要经过大灾难。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怎么知道他要经过大灾难呢？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2章。启示录的第2章，我们从第20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18节开始读，18节开始读，
要读到22节，好不好？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卧病，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这个大患难就是到这了，这是写给一个教会，叫做推亚推拉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有的人不悔改，那要经过大灾难。大灾难就是最后的3年半啊，3年半。所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啊，要请我们注意，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啊都要被提到神的宝座。请我们注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男孩子是得胜者，是提到神的宝座去。很多人弄错了，他把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提到半空，他只看提到半空，这叫被提了，那是两回事情。提到得胜者是提到神的宝座，那是用铁杖辖管万国。不得胜的基督徒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要经过了大灾难，然后要被提到半空，不是被提到宝座。被提到半空怎么样呢？那按照罗马书14章、哥林多后书5章，那就要接受神的主耶稣的审判，主耶稣的审判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当然，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都要复活，活着的身体都要改变，在半空。以后我们还要说啊，那就接受主的审判，这个和得胜者的背题不同。那么基督徒剩下了在地上要过3年半，不得胜的基督徒啊，在地上三年半。那么启示录的13章，请我们再读13章。啊，我们请从第11节我们开始读，11节开始读，读到18节，11节读到18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遭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好，你看第11节还有另外一个兽，这个兽从地中上来的，就是在地上就有的，这个叫做假先知啊。以后这里头会有假先知。那么很多人在读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天主教罗马教，他会出来叫人给那个兽，就是海里上来的兽做一个像，叫人去拜他，还是拜他。不但要做一个像要人拜他，而且要第16节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你看，除了受的那个印记有受留了寿命和寿命数目的人，都不得做买卖。所以这里就两个问题了，一个他刚刚我们讲了，这一个兽他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是带军队去打的。那么在别的国家，因为他吞噬了全地嘛，每个国家他都统治了，那么对别的国家的人怎么样呢？就是要你去拜他， 你要去拜，做个像要你去拜他。那么刚刚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没有记在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怎么样拜他。就说有的人就不拜他了，名字记在羔羊册上的不拜他，不拜他的怎么样呢？要被他杀害啊，被他杀害。那么在大灾难里面留在地上的基督徒被杀害以后，他不拜受，这一些也是得胜者，他们的路，他们将来虽然没有在大灾难以前就被提，但是他们也要被提。这个请我们读十五章启示录的十五章，十五章第二节，第二节我们要读到第四节，第二节读到第四节。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其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路道途一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好，你就看见有一个叫做玻璃海，玻璃海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宝座的对面。刚刚我们说得胜者是提到宝座，宝座的对面就有一个玻璃海。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看到没有？所以玻璃海是在宝座前，也是在宝座的对面，因为是在它的前面。所以你看这个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又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的像，就是不拜他，他的像来我不拜，并他名字数目的人，他要你在手上跟额上收一个印记，我不收，我不收。这种人怎么办呢？他们就要被杀害了啊！刚刚我们讲了，那么他就要把这些人就要杀害。那请我们就看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啊，十三章第九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的人，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人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那么你如果不拜他，他就要杀你了。那么这些被杀了的人，他们就要到玻璃海上，他们也是得胜了，他是经过大灾难的得胜者。我们刚刚说那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没有经过大灾难，1260天以前嘛，对不对？他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就是历代的得胜者。不得胜的基督徒也要经过，就经过大灾难了。在大灾难呢，你也可以得胜，不过那个时候得胜就是提到宝座，不是到宝座了，就是到玻璃海。他胜了受和受了一下，到玻璃海。那再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一看就是这一批人了，好不好？这批人是什么人呢？是经过大灾难，不拜兽与兽像，胜过他，这批人就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刚刚我们说的十五章就到了玻璃海了，好不好？到了玻璃海， 所以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也复活了，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怎么样一千年。所以这里啊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一种基督徒是不经过大灾难他就被提了到宝座了。经过大灾难的基督徒还可以在大灾难里面再做得胜者，他就不接受了，不拜他了，那么这种人也就被杀了。如果你躲不过当然就被杀了，被杀怎么办呢？你就到玻璃海了。这是你到了玻璃海，但是你不是整个人都去玻璃海了，因为你被杀了嘛。所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里就讲他们都复活了，刚刚我们读二十章啊，都复活了。复活怎么办？就和主耶稣一同走完一千年啊。那么得胜的基督徒没有经过大灾难的当然和主耶稣走完一千年，因为他是得胜者，在大灾难里头得胜的也和主耶稣走完一千年。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兽他要众人无论大小贫富都在手上受一个印记，额上受一个印记，不受印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所以这个兽这个敌基督的他当时是掌管了经济的大权，统治了这个地上的经济啊，不只说要你拜他，而且管你的经济，你不能做买卖，那就是经济的问题了，好吧。所以他有一个权柄来统治这个经济了。好，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啊，从这里我们来看就是最后的七年什么叫做末期。末期主耶稣说是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看到末期还没有来到，福音还在传。那么末期来到的显出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心毁坏可憎的敌基督要出现，他一出现就是后面的三年半了，三年半了，七年的后面三年半。那么因此以色列人在七年的开始一定要建立一个圣殿，因为他们要恢复祭祀嘛。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建圣殿，很可能他们一开始建圣殿或者圣殿建好了你就要数七年了，但是哪一天主耶稣来我们是不知道的，不是我就把它算准了，哪一天不知道的，什么时辰来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说连他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就要我们自己预备了啊。因此当敌基督的出来，那心毁坏可真的出来，那后三年半一定有一场战争要打，有三个集团要打以色列，以色列打不赢啊，以色列最后打不赢。是，所以刚刚我们读以西结书是神说我要打掉你的弓，打掉你的剑，对不对？那么这个怎么打呢？啊，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啊，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的前面两卷，十四章，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四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征战，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地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人在城中不自检出。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 对三个集团来打他，他打不赢的。打不赢怎么办呢？在最后困难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他说是耶和华就降临了。降临在哪里呢？降临在橄榄山上。所以主耶稣，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升天的时候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天使就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去，还要怎么样，还要怎样来。他从橄榄山升上去，他还要到橄榄山。所以最后主耶稣是要降临在橄榄山，到地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在地上了，所有的基督徒现在半空见了主耶稣的面了，对不对？我们都要到半空，受了审判了，基督徒审判了基督徒了，然后得胜的基督徒会和主耶稣一同降到地上来打一场哈比杰顿的战争。主耶稣的脚是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向北走，一半向南走，所以东西就是一个很深的谷啊。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逃跑了，这里告诉我们，就得救了，得救了。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看见原来来救拯救我们的就是耶稣啊。我想主耶稣那个时候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手上还有钉痕，脚上还有钉痕，肋旁还有枪伤，因为圣经里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所以他们就认识了，原来是我们以色列人拒绝的这位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接受他了。所以罗马书十一章，或者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七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信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好，所以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好不好？就是在当时还剩下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得救，全家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罪。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上面的一个高山了、所以主耶稣是降临在橄榄山上，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最后以色列人都得救了。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请讲。
是在启示录十二章二十五章二节里面讲到那个不拜兽和兽的像，还有他名字和数目的，这个名字数目这个六百六十六，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那么现在这个六百六十六哈，我曾经说过，有的人就去算，我想这个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现在来算这个数字的话，我们只能从原则上来讲，原则上来讲，因为六这个数字，从圣经来讲，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六，为什么？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是代表人的数字。我们曾经说过，一代表神的数字，因为神是一位。二是代表交通的数字或者见证的数字，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两个人才能做见证，两个人才能交通。三这个数字也是三一神的数字。三。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你看被造有四，我们地有四极，有四风，这是被造的数字。那基督白有四张脸，好不好？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你看有五个童女啊，有五个聪明，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那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的数字。人有两个手，一个手有五个指头，那就是这个左手要做他的事，右手要做他的事，要负责任的数字。 六这个数字是指的人的数字，是指的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啊，圣经里都有这个原则的。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因为七是三加四，是一个暂时的完全。八这个数字是复活的数字，因为主耶稣是在第八天复活，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第八天。啊，这个都有，所以六我们只能说六百六十六，这是指着人的数目，但是这个人的数目六百又有一个六十，还有一个六，怎么来把它加起来，怎么来把它算，过去有很多人算是算错了，啊，有人把希特勒也算成了六百六十六了，就说他是敌基督，也有人说墨索里尼是，那么现在也有人在算，我想我们算一定要根据圣灵的启示，而不是我只用智慧去算。我们温哥华也有一个弟兄，化学博士，他也曾经算过，但是不一定。现在因为时候没有到，所以我们还看不清楚，好不好？好的。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想和弟兄姊妹商量一件事情，请你们自己要发表意见啊。我们星期四有一个聚会，星期四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因为8月26号我要离开这里，要三个月才回来，所以星期四聚完会以后啊，有几个姊妹觉得不走，她就来找我了，她说我们希望星期四不要停，他们希望星期四不要停，我们还要聚会。我说那怎么聚会呢？他就说我们选两位或者三位召集人，到了星期四我们还要在这里来聚会。他说停久了，停三个月以后我们都忘记了，时间也就没有了，我们要继续聚会啊。所以呢我们就想到，那么星期怎么办呢？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是比方说星期四他没有听我们这个四福音对照的录音带，星期四他可以听这个录音带，弟兄姊妹来交通也可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比方美国有一个余崇恩弟兄，他在神学院里面有19个讲了19次生命的。好，我们可以把一台电脑摆在这下面来，每一次你可以听一个他的这个VCD， 又看又听也可以啊。就是那么我们假如星期六看弟兄姊妹你们说要停，我们就停下来了。如果你们不停，我们就可以选几个人来，他们就轮流，这个星期是这一对夫妻，下个星期是今天有人提出张麦给贺朗了啊，这聚会以前就说你们来做召集人啊，你们来安排好，那么星期六就不停了，来多少人那就来多少人了。弟兄姊妹觉得我们看这个 VCD 很好啊，他下次又来吗？啊，又看又听，好不好？或者你要听录音带也可以的，就是弟兄姊妹自己来决定。因为从圣经里来看，在哥林多前书14章啊，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啊，是说到基督徒的聚会，不是一个人讲，因为我们这是读经，当然是一个人讲，不是一个人在台上讲，底下都拿耳朵来听。就是运用恩赐，大家都可以交通啊，大家可以交通。所以上次有人讲要请郝玲玲姊妹也要出来做召集人，所以大家考虑一下，就是星期六要不要停。有的人也担心，他说万一啊开始几次都来，后来人就越来越少了，就没有人了啊，如果没有人当然就要停了啊。如果弟兄姊妹愿意来，他是怕这三个月啊把时间都自己去做事了，以后再来就有点困难了，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你们来觉得怎么样，星期六停不停？因为大家都是星期六来的。啊，要不要停星期六？
星期六大家要不要来？
来
要哈。那我们就找张麦，哎，张麦来
在后面买
张美来管嘛。
好，
星期四还有谁会来？
那个李弟兄
我们会来
啊。李弟兄那时候是这样，他们要走，说不定10月份就走了，你们可以配合嘛。
对
这个那么他呢，他的电话也不好打，就是因为他讲话是四川话了。
那没关系，听得懂。
哎，不召集人嘛，召集人的话，我们会打给你一个名单，就是星期六、星期四这个名单告诉你，请你就打电话告诉他好不好？你就召集，可以吗？徐宽弟兄愿不愿意来召集啊？啊，你也可以啊，啊，他也是召集人嘛。
男生多负一点责任嘛。哎，不好意思，男生多负责一点，还有你们。这个老师
可以吗？啊，还有余弟兄也可以啊。
不是，我说余弟兄如果在这，因为余弟兄他在这个，
对
对对，就可以在。
他可以一起来嘛。
有很多分享，
他可以分享啊，那是没有问题嘛，好不好？就看你们自己决定，要看录音带呢，还是看那个 VCD 啊，就自己决定了，你看好不好？啊，好不好？
好的。
因为，那么我们就定了，那么以后就要请张麦弟兄和他姊妹余弟兄、徐宽弟兄。还有李弟兄，我把电话给你们，你们自己要联络一下，好不好？我把名单也给你们，那就星期六就不停了。王瑶怎么样？你们星期六？
好啊，我没问题。
好不好？
那
你看
好
吧。哎，星期六也不停。
星期四还有没有人来？
他们不是星期四，星期四就是你们几个人。星期四大多。
对。
啊，星期四他们星期四的人不愿意停。哎，他们不愿意停。啊，是星期四的人，他们不愿意停。他们星期四要来，好不好？星期四我们请了那个国弟兄、国弟兄、国太太，还有余弟兄、余太太，他们都是星期四要来嘛。
还有郝玲玲啊，他也是。
就是怕他到，他要搬家了。
哎，对，他现在要搬家。
搬家了，好不好？
搬家是因为你们都到你家帮忙搬。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今天到这里。那么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个祷告，好。
我们请。